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印续签十年防务协议，制衡中共威胁。美议员敦促川普政府支持法轮功起诉司方案。美尼全面禁止中国路由器 IP Link 又近一步。贝森特说中国已批准 TikTok 转让协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印度31号正式续签一项为期十年的国防框架协议，象征两国战略合作再上新台阶。这个是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与印度防长辛格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完成签署的。海格塞斯强调，虽然美印存在贸易摩擦，但军事联系仍空前紧密。他形容这项协议是印太地区稳定与威慑的基石，将在未来十年内深化两国军队的协调、信息共享和技术合作。辛格就指出，这项框架将为印美关系开启新的大门。华府长期以来一直将印度视为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共威胁的重要力量。海格塞斯早前同中共防长董军会谈时，已就北京在台海与南海的军事活动表达严正关切，并强调美国不寻求冲突，但会坚定维护自身利益。除了防务领域外，美印关系仍然面临贸易摩擦。川普政府先前对印度商品加征 50% 关税，希望借此促使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印度总理莫迪近日亦都向川普总统承诺逐步停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外界预期随着能源争议缓解，双边合作将会进一步升温。美联社礼拜四报道，美国共和党两名重量级众议员呼吁最高法院允许针对科技巨头思科的诉讼继续进行。该案指控思科协助中共利用监控技术迫害法轮功学员。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和密芝根州众议员穆勒纳尔在礼拜三致信最高法院首席诉讼律师约翰绍尔，敦促川普政府明确支持法轮功原告一方，并推动法院让案件进入实质审理。史密斯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穆勒纳尔就是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两人强调美国科技公司为中共度身订制监控系统的行为令人震惊，呼吁政府防止美国技术沦为迫害工具。司科被指在中共的金盾工程中协助开发追踪法轮功学员的网络系统。文件显示他的技术可以识别 90% 以上与法轮功有关的网络活动。2011年，多名受害者据此控告司科违反外国人侵权法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以追究協助迫害的責任。司科辯稱不承認承擔責任，但上訴法院在2023年駁回他的主張，允許案件繼續推進。司科現在要求最高法院推翻該裁決，並警告如果維持判決，恐會使美企因合法出口標準產品而面臨訴訟潮。最高法院目前正考慮是否受理司科的上訴，并要求总检察长提交意见，因此川普政府立场备受关注，预计相关意见将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提交。报道指出，此案除了凸显人权议题外，亦都同美中科技对抗紧密相关。美国科技是否被允许流入中共的数码监控体系，成为华府新一轮政策焦点。据《华盛顿邮报》礼拜四报道，经过多个月审查后，商务部提出的针对 TP-Link 的禁令已经获得包括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在内的多个机构的支持。此举为商务部启动禁令程序扫清了障碍。首先，商务部 会通知 TP-Link， 要求在30日内作出回应。之后商务部还有30日时间考虑该公司提出的异议，然后再正式实施禁令。华盛顿邮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商务部认为唯有全面禁止 TP-Link 在美销售才是可行的方法，并指出该公司和中共的联系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在路由器受一系列攻击后，两党议员越发担心 TP-Link 路由器存在安全漏洞，可能被中共黑客轻松入侵并攻击美国网络。TP-Link 驳斥安全担忧，称毫无根据，而且基于错误信息。该品牌在美国的路由器销售业务由位于加州欧盟的 TP-Link System 负责。该公司在2022年由中国母公司分拆。美国官员担心从 TP-Link 中国公司分拆出来的 TP-Link System 仍然受到北京的影响，可能会危及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据报道，该公司仍然拥有前母公司在中国的一些资产。川普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在南韩举行了6年来的首次会面，为美中两国抗日持久的贸易战达成了暂时休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川集会后表示，中方已经批准了 TikTok 的转让协议，预计该协议将在未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取得进展，最终会看到解决方案，但他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中共商务部星期四表示，中方将与美方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问题。今年9月，白宫宣布美中就 TikTok 达成一份初步协议，以确保 TikTok 可以继续在美国运作。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当时表示，根据该交易条款， TikTok 的美国业务将由持多数股权的美国投资者拥有，并由拥有广泛的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资历的董事会控制。董事会将设有7个席位，其中6席将由美国人占有，中方占1席。甲骨文将与美国政府合作成为 TikTok 的可信安全提供商，他们将独立监控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暂停互征港口费1年，美造船战略不变。德桑蒂斯敦促佛罗里达州各所大学终止使用 H1B 签证。美联储降息后，抵押贷款利率但就上升了20个基点。达美联合航空呼吁结束政府停摆，支付空中管制薪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中两国已经同意暂停对对方船只互征港口费，这个是这个礼拜在南韩的川集会达成的成果之一，被视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紧张局势缓和的信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宣布了这项为期1年的暂停措施。对于全球航运和物流公司来说，暂停这些措施移除了短期的不确定性，并避免了可能影响跨太平洋航线运费和船只部署策略的额外港口成本。但是由于301调查的法律机制仍然存在，如果谈判停滞，这些港口费用随时可能恢复。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有助于促进美方的战略目标。虽然双方暂停了港口费用的执行，美国仍然将继续重启造船业的既定策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表示，只是美国第301条款行动的威胁，就已经足以减少对中国建造船只的需求。他指出，中国造船厂的订单已经出现实质性的萎缩或者下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该州各所大学停止通过 H1B 签证计划雇佣国际员工。 德桑蒂斯在声明中指出，全国各地大学正通过 H1B 签证引进外国劳工，而非聘用具备资格而且可立即上任的美国人。我们绝对不容忍佛罗里达州机构滥用 H1B 签证，因此我已指示州立大学理事会终止这项做法。德桑蒂斯在南佛罗里达大学的记者会上列举了多项由 H1B 签证持有者担任的州立大学职位，例如来自中国的中共政策教授、来自加拿大的平面设计师、来自西班牙的游泳助理教练。他表示，这些职位本应该由合格的佛罗里达州人担任，但就被外国的廉价劳动力取代。川普政府始终认为 H1B 签证被滥用，用于雇用廉价外籍劳工，夺走了原本属于美国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此外， H1B 签证每年有65000个配额，以及20000个配额给予拥有美国高级学位者，但是大学及其附属非营利组织研究机构可豁免 H1B 签证年度配额限制，因此这些机构都可以全年担保外籍工作者，而且不受抽签制度约束，属于规模最大的配额豁免雇主。美联储29号下调了基准利率，但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就作出了相反回应。礼拜四的数据非但没有下跌，反而上升了20个基点，即 0.2%。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三发布的言论有关。虽然美国央行决策者当日投票将基准利率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但鲍威尔对记者表示，12月再次减息远非定局，并承认由12人组成的利率设定委员会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债券市场立即对这一番言论作出了强烈反应。关键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鲍威尔讲话期间迅速回升至 4% 以上，而这个是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前瞻性指标。抵押贷款新闻日报首席营运官马修·格雷厄姆在给客户的说明中写话，市场预期美联储2025年三次降息，而这一份热情对于美联储的倾向来讲有点太大了。市场几乎 100% 肯定12月会再次减息，而美联储并没有那么肯定。鲍威尔礼拜三亦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结果是收益率温和回落到更符合12月很可能减息但并非板上钉钉这一预期的水平。10月30号，达美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呼吁国会立即重新开放联邦政府，并向空中交通管制员支付薪金。联邦政府停摆已经持续近一个月，美国各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10月28号发薪日，第一次没有收到自己的月度薪资支票。达美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未能收到应有的薪酬支票，只会增加这些关键职位工作人员的压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被要求无薪加班，以保持航空安全和可靠的营运。礼拜四下午，副总统曼斯和交通部长达菲在白宫与游说团体美国航空公司协会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该协会成员包括达美、美国航空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联合航空的首席执行官柯比在白宫外对记者表示，停摆正为经济带来压力，国会应该立即通过一项不带附加条件的干净的持续拨款决议。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美国已经有多个机场发生了航班延误，但目前为止尚未发生在2018年年底至2019年初最长停摆结束前所出现的严重航班中断情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